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我们这个节目的老朋友，也是时事三人谈节目的常驻嘉宾顾颖琼博士，那么他还在登录的过程当中。那么我们在等待他们的时间就先讲起来啊。那么这几天呢，就是特朗普相关的新闻特别多，因为他星期五要去阿拉斯加见普京，那么这个事情应该是比较大的事情。那么今天特朗普又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他宣布要用国民警卫队来接管这个DC 的治安。他说那个 DC 被就是无家可归者占领了，就是罪犯太多啊什么的。然后呢华盛顿 DC 的市长还在批评特朗普这个行为，说的是不合法的。然后因为华盛顿 DC 的犯罪率这几年实际上是在下降，就是去年比前年下降了30%，就是罪犯太多，近30年那个，近30年犯罪率最低的一次，所以他这个合法性就是这个行政命令合法性就大大的下降，所以特朗普感觉有点为所欲为啊，所以就是，这个就，这就这种行政命令就非常的有争议啊，所以，在这个就是美国有这么多新闻，就是特朗普每天都是可以说每天都是头条。那么另外呢，就是特朗普延长了对中国的关税，就是现在就是没谈好，但是呢就是继续延长3个月，所以呢他到截止日期要到11月12号，所以呢他本来是8月12号要生效的，那么就是要增加关税的，那么没谈好呢，目前的30%的关税继续延长3个月，所以呢这个可能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利好，因为美国的关税对对印度还有像印度关税已经加到50%了，30%呢还算是可以的，因为虽然跟那个他的盟友欧洲比15%比呢是高了一点，但是跟一开始145%之类的就没有办法接受了，对吧？那么所以呢特朗普继续延长对中国的关税呢，其实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利好。欢迎顾博士上线啊。那郭博士，你觉得就是那个特朗普延长对中国的关税，他那个对中国来说是个利好吗？
对中国目前来说，我觉得应该是不痛不痒啊。这个，他针对特朗普的这个措施，你上次好像也说过，主要就是拖啊。反正不管你这边提什么要求，怎么做什么姿势啊。然后中国那边就说好好好，我们可以配合，可以谈，然后一点一点把这个东西拖下去。现在的主要问题还是他们会不会对俄罗斯的支持啊，现在又好像主要转成中国不能持续支持俄罗斯啊，这才是关键点。
特朗普不是俄罗斯的好朋友吗？普京的
啊，这普京马上要过时了，这也没办法了。
他不是星期五要去阿拉斯加跟普京谈判了吗？
对，我觉得这次应该谈不出来什么东西，因为，
因为泽连斯
因
基
为，
跟欧洲都反对，对吧？
对，因为这个里面可能特朗普还想在最后争取一把，因为现在我也不知道美国最后要说俄罗斯死不投降，准备刺杀普京吗？这个现在就是搞不定啊，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要干些什么，你知道吧？这个让人感到很奇怪
不
啊。
是，普京手上肯定是有那个特朗普的料的，所以呢，我觉得就是把特朗普捏得死死的，就是你不听我的，我就把那些料给那个抖出来。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那个16年，他说起了没有我们帮你，你怎么到选择上总统，对吧？这个我觉得他如果我说一旦他抖出这种料来的话。特朗普肯定是不愿意看到的，对不对？那
对对
就
对，
这样子的话，就变成傀儡了，那只能听他的。说起来，那你们乌克兰就土地换和平，这俄罗斯占领多少土地就让他拿去，那么就你们就和平吧，这样子，这个就扯淡了呀，就是。
因为这个，今天好像是今天还是昨天，万斯也说了，他说，没有钱继续给乌克兰了。说你们要是来买我们的武器可以，但是我们的无偿援助好像说是已经什么弹尽粮绝了还是什么之类，但是你要过来买，我们是可以卖给你的，好像是今天还是昨天说的，但是他不是第一次说，但是这次好像感觉说的比较坚决一点。
哎，那个时候就是跟乌克兰矿产协议啊，什么东西就是白签了嘛，这个白嫖了的时候。
对，好像那个当时那个矿产协议，后来说其实也是一个比较
空
空
的，
的这个框架协议，就是说你要是愿意跟我们合作是最好的，对吧？但是你要它里面没有具体的说，比如说你说80%的油矿或者80%的煤矿必须要美国公司来开采什么之类，这才有实际意义。但是它里面好像都没有任何这方面的条款。
反正这个，我是不看好这个特朗普去见普京这个有什么用呢？因为这个和平谈判，你这个当事的另一方也不在，你怎么去决定乌克兰的命运或者什么的？
对，因为有可能他们俩见面之后，没准9月3号又要一块儿去看阅兵，这他妈就搞笑了，是吧？也不知道把谁放中间。
不是特朗普他把 DC 嘛用这个就是海军陆战不是海军陆战队就是国民警卫队去接管起来，然后他今天还说我不要见到你们 DC 这些什么什么什么那
无家
个无
可
家
归
可
的，
归者，我要去俄罗斯了。他说他把阿拉斯加当俄罗斯了，是吗？
对，不过 DC 的那个地方是要整理一下的。他妈的，作为首都，这个无家可归的人这么多，搞
不是
得……
他的数据是说那个犯罪率现在是近30年最低的呀，过去30年。
对，但是整体来说，去了还无家可归啊，这种麻烦的事情还是很多，但整体包括纽约、DC，的确那些黑人区啊、穷人区的确是少了不少，就是感觉上好像这个小流氓少了很多。
真是无家可归，他只是穷嘛，你就相当于是那个，相当于是低端人口，对不对？蔡奇当
对
初就
对
搞过嘛，对不对？
对，对。这个，你像我们20多年前来美国的时候，那个时候
都
都
是
知
低
道，
端
那
人
都
口
很
呀，
危险的，对吧？那个时候那些穷那个黑人区，跟他妈的被原子弹炸过一样的。这些年还好一点，还看不见那样的房子，因为可能经济发展，人口增加，对不对？这不知道怎么把这些房子都改造过了。以前像
我
纽
觉
约
得
往。
特朗普就是他对弱势群体没有同情之心啊，感觉。
你要是看过他，我刚来美国的时候看他的节目，他的节目就是 他有一个节目叫做什么
学徒啊？
不是，对，学徒，然后给那个最后成功的那个人，100万工资嘛，对吧？他开始就选100个人出来，要开除99个，对他来说，其实你们就是一个节目，给我来赚钱的，对吧？他出现的时候就是说我把你谁谁谁给干掉，然后就扭头就走。对他来说，他只要有收视率就行了，他其实并不在乎。这个到底是谁赢的？对，最后我记得第一届好像是给了一个老黑吧，结果他们可能也是为了政治正确，给了那个老黑一份100万美元的工作，也不知道最后真的让他做了没有。
挺有意思。反正特朗普反正新闻不断，这个上周刚刚。就是骂那个不是 AMD， 是那个就英特尔公司的总裁，说你应该马上辞职、
啊、
今天又大夸了他一把。哇塞，就是英特尔我也不知道他是桌子底下是不是有交易，就是说前脚我把他骂得狗血喷头，说你应该立马滚蛋。今天说那个英特尔公司的总裁去拜访了，去白宫拜访了特朗普，然后特朗普当众又夸了他一通。哇塞，这个我觉得这个底下是不是又买了特朗普的一些币啊什么东西，然后说买通了、哎我那来见一下，然后要夸一下。
很有可能，你要是像苹果公司一样的送一个那个100美元的玻璃卡片，下面放一个1公斤重的金块，基数，你看到那个礼物了没有？
没有。
你上网搜一下。他就是送了一个 Tim Cook， 给他送了一个礼物，然后那个礼物本身就是一个玻璃片，然后上面写着特朗普总统什么之类的，然后底座呢是一个1公斤的金块。
哇塞，这个这明摆的是贿赂啊！
没有，这是个人礼物嘛，这个是 OK 的。
100万，这个礼物估计要100万是吧？至少。
啊，这个对，因为它主要是卖下面那个黄金的那块底座，是一个那个，你看那个录像，库克还专门拿出来说这是一个 24K 的。
我本来还想，哇塞，他现在正义感这么强嘛？他一看那个英特尔公司的总裁以前在中国干过，然后还是什么中兴的那个投资人是吧？中兴。
对，那个他在中国好像投资了好几亿美元呢，
啊、
就是他。他控股的公司实际上就是他个人投资嘛，就是弄了一大堆中国的芯片公司，
半导体的，对对，
然后弄得太多了。但是呢后来又有人报道，其实这个人在看见特朗普上任之后实际上是在逐步退出的，因为在拜登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不允许美国人去投资中国人的芯片公司
半导体。结果前脚骂了，这个真简直就是跟他在谈条件。哇塞，你不进攻，我把骂死你，然后就全国的口水都把你淹死。然后他进攻，哎，满足了，到他的线来，不是夸一通。哇塞，
因为那个人其实因为现在英特尔其实你也知道不是那么重要了，苟延残喘过日子，什么时候被人买都很有可能的。你想想，英特尔以前是著名的蓝筹股啊，对吧？
对，以前那个所有电脑做广告，打到后面都是 Intel Inside， 就是都同时给 Intel 做了个广告。现在盛况不在了，应该是。
对，现在基本上因为各种芯片，苹果不用它，然后微软应该只是一大部分用它，其余的也不大用它。其实主要原因还是手机抢了很大一部分，英特尔没有跟上这个东西。对啊，你想想英特尔，哎呦，好些人在英特尔那个时候软件工程师正好的时候，那个硬件工程师就被裁掉了好多，都是英特尔裁掉的。
哇塞，所以。
但是我觉得可能特朗普当时发飙的时候， 他的信息也不够准确，可能那个人大部分投资应该已经退出了，然后现在他又过来敬个礼啊什么之类的，就想把他给放过吧，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嗯，所以这个股票就一开始就暴跌了一下，现在又涨回来一点点，英特尔。
但是总体来说，英特尔这个股票应该是没有未来了，因为它基本上把该错过的东西都错过了。因为
它还有，它不是说它要开发智能芯片了吗？还赶得上吗？
我觉得赶不上，这个里面的技术鸿沟已经它拉得太大了。他要是真的能够按照他所想象的那么早改善的话，那英伟达不老早就完蛋了。
那他其实那个市场份额的话，有很多地方还是比 AMD 高的，就是特别是电脑芯片什么东西，那个还是老牌的，还是老牌。
AMD 好像，对，我不知道 AMD 为什么过得还不错，但总体来说。英特尔、AMD 应该都这个都是昨日黄花。整体来说，我看市场还是非常强烈的在吹这个英伟达之类的。
英伟达他不是特朗普跟他薅羊毛了嘛？就是卖给中国的芯片20%交给美国，就政府啊，然后这个。
还有一个就是你可能没看到，你上网搜，就是英伟达应该已经在它的那个芯片里应该是有后门的。
后门就是这个是中国在指责，然后英伟达在辩解说没有后门，就是说他们说的是这个思路，就是中国呢，他想要你把这个你这个智能芯片的功能介绍一遍，他想抄袭。你要辩解，你总得说出来吧？哦，我是这么干的，然后呢，你就把它抄袭。那么，英伟达说呢，我们没有后门，这完全是这个子虚乌有或者什么东西。然后，我也不知道，就是中国这么好不容易人家相当于黄仁勋对吧？就是。出于这个炎黄子孙，我的东西就是帮你中国一把，就在特朗普在搞得这么狠的时候，他也出来卖给中国卖芯片。你现在中国反而要摆架子，这个是真的说起来我就不卖给你了，你中国又能怎么办呢？我觉得，就不知道。
其实我觉得现在策略还是对的，你卖一个低的。阉割版本的芯片要比一片不卖，好得多，因为这玩意说实话，到时候也会被中国变成这个劳动密集型的这个产业，你把它变成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话，那大家又是都赚不到钱了，你知道吗？
好，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讨论时事。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啊，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团。今天我们目前嘉宾是知名网络作家，也是知名房地产经纪人、软件工程师，顾颖琼博士。那还有一位嘉宾，我不知道他是放我的鸽子吗？ 那我们继续谈啊，就是，前几天国内的，也不是国内，有个八卦，就是实际上是澳大利亚的，对吧？叫杨澜澜，对吧？
啊，对的。
说是他车祸撞，让一个知名的什么电视制片人啊什么的，造成了严重的伤残，然后呢，他当场被捕，但是保释金居然要7000万澳元，就相当于多少亿的人民币啊，然后结果他就秒出，所谓秒出可能就几个小时就那个7000万就筹
到
齐了，
账了。
到账了，然后呢，人家又查他银行存款竟然有2700万澳元，相当于1700万美元，然后折合人民币1.23万亿。不是，2700亿澳元，1700万美元，然后1.23万亿人民币，相当于，就这个就特别夸张，就说，我当然一想问，就是这个数字真的它可以公开吗？然后当
没有
然，
没有没有，那个
但
是
是
最后
啊，
判的实际上是假的，
这个是
就
假的是
是对，是有人看见有这件事情，
吧？
他的保释金其实也没有那么多，好像350万还是多少，
三百五十万也是很高的，我觉
对
得。
对
然
对，
后
但是三
秒
百五
到
十
也
万
是
是，
很可怕的，对。
对，是350万是直接就给了，但是呢，后来的那几个就是有。中文媒体上有推特上有几个人故意说的，其实是没有的。你想想也不会那么高的保释金。
对，7000万是太可怕了，350万呢也是有可能的，是因为现在有的犯罪，它其实100万保释金这种挺多的也有，但350万也是说明它比较严重，对吧？
哎，对对对，这但是也没有说大家说的那么高。
嗯，
然后后来人家查了，这个其实没有呢，他们家也没有。要是那么富有，也就是说住的地方呢是好，但是也没有好到那种地步，你知道我的意思吧？
车也是好，对吧？特制的什么？
对对，
凯迪拉克，对吧？
对对，两辆凯迪拉克，但是也没有说牛叉到什么地方去，你知道我的意思吧？但是呢，有人正好就用这个，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啊，国内好多好多人都知道，都相信他有上万亿。然后我看见什么，连那个以前都不会发生的，在什么，那个微信号就在中共那个电视台的微信号后面，这下面都留言，有人大家都知道什么杨澜澜让澜澜来啊什么之类的，当时把我吃了一惊啊，这个知道的人呢，但实际上是没有那么多钱。
那他就是跟那个，前段时间国内有个什么江油事件，对吧？就是，也是网上，有名分比较大，就是，应该是怎么回事？就是有一个女孩子是，她妈妈是残疾人还是聋哑人，对吧？她爸爸残疾人，然
对，
后这个女孩被人家打，被另外三个女孩子打，然后就是警察相当于是不作为，对吧？然后就是老百姓就抗议，抗议就弄得声势很大，是吧？是这么件事
啊，
情。
对对对，然后还在街上聚集嘛，聚集了之后，好像还跟当地警察，实际上是现在国内经济不好，然后里面发生了很多事情嘛，包括上个礼拜发生的最。搞笑的就是杭州的，是杭州那个地方吧？有一个人把那个粪水连到了自来水
哦，
上，然
对，
后今天又发生了一次，但不是
啊，
粪水，是杭州一个区出来的水全是黄的。
我太可怕了！这杭州还是一个好的城市吗？我操，
对，他把杭
是
州
这
一个
么，
重要的那个住官员的那个区，那个家伙把水管专门连错了。
那这个可能是故意的，就是你们官员也吃点粪吧，要么，我
啊，
靠！
对对对，然后但是好像是一天之后就被人发现了，然后就把我就弄，就是现在国内这个经济不好，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情呢就会特别多，而且你如果看微信视频号的话，现在也都是比较流行这种什么谈人生啊、躺平啊，什么故意谈什么这个历史上这些事件。 而且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今年一样，这个国内公司要交那个交那个叫什么？交里面有个很重要的保险金，就是必须要给必须要给员工买社保了。你看一下新闻，就是要求是好像9月1号开始执行，就是这样的话，其实现在你也知道很多小公司已经利润率低开不下去了，然后你又强制要求交社保的话，那更是没法搞。
嗯，哦，这是另一个话题，就是强行交社保。就是国内的强行交社保好像挺夸张的，就是不管你工资发多少，但是社保的那个基数是8000多，是吧？然后他就说如果发工资发那个2600，比如说举个例子，然后照基数8000多的话，就是公司要上缴1700多，然后呢？就是比如说我公司雇个人2600的话，要加上1700多是这个公积金基数算出来的，然后就4000多交给相当于交给政府，是交给政府还是什么东西？就是不是相当于是1700多是交给那个的，交给政府的，然后2600是交给那个员工对吧？然后实际上的公司的开支是那个4300多。然后比如说就举这个例子，然后他2600的他还要扣掉6700的就是税啊什么东西，就是他个人也要交对不对，就是公司要交一部分，个人交一部分，实际上这个员工手里拿到的只有1000多块钱，就是然后呢这个公司呢就增加了那么大的负担，就说这样子就很多公司他实际上就开始裁员了，就是不愿意招聘年轻人。他宁愿招这个退休的，因为退休的反正已经你退休金已经交过了嘛，就是反正我招你就没有义务就是再给你去交什么这个公积金啊，对对对，那这样子的话就对那个失业这个情况就更加加剧了，对不对？
对，因为今天又出来一个说那个招聘就专门应是那种已经正式退休的人。说你可以优先录取来我们这里工作。
我靠，这年头真是太夸张了，就是说
而且中国以前退休年龄太早。
对对对，女的是一般是女的是50岁还是55岁，然后男的是60岁是吗？
对，因为我有同学已经退休了。
对对对，你的同学如果是女的，然后她快50岁。有的50岁就退了，然后55岁，退了很多。但是如果职称高一点，可能到60岁退休，对吧？就很像，如果他们平均年龄或者什么东西，因为各种原因他长寿的话，还有40-50年要活呢，对不对？
对，
这个就大半辈子就在退休生活当中过去。
而且还要每年还要给他退休工资还要涨。
哎呀，
所以
就是国内很多那个城市它是挪用了那个退休金，对不对？就是因为养老金啊，或者说那个社保基金，去因为就是平时的那开支很高，就发不了了，就不是挪用了社保基金，就是这个东西。
对，
很多城市，对，嗯。
它实际上也是强迫这些公司来交这些钱，然后来填补这个退休金啊。然后更搞笑的，我看见一个事情是，国内现在不知道为什么，你可能没看到，就是狂招收海外人才。我今天看见了一个，都是湖北招人，都能给什么开价都是说要给你高薪，然后他都按美元计的，说国外高科技人才给一年20万美元，25万美元没有问题。我可以到时候发给你那个广告看一下，你也可以这个。这是湖北省政府发的啊，这可不是我发的。
但是招聘海外的人才是吗？
哎，对对对，我可以微信上发给你。
没有，我觉得这个它不一定，就是国内各种招聘吧，它五花八门。就是比如说呢，看见你过博士有个博士头衔， 那他可能就来套词，然后说，哎呀，那个顾博士，你这种这个英才啊，就是到国内来发展，然后我们给你什么什么待遇。但后来可能审查的时候，他就是中国有个鄙视链嘛，对不对？比如说这个什么985不如211，我又不是985厉害，211厉害，211不如这个那个什么七所啊，什么东西，就是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交大什么、复旦什么东西。
嗯，对。
然后这些又不如清北，对不对？
对。
然后呢，什么本科生不如研究生，然后研究生呢，人家看了研究生呢，可能不如留学。那到最后呢，他又来说，最后还是要看你本科是什么学校，就是这个鄙视链就是转来转去的，就是这样子。
对，因为之前的国内的那些招聘的实际上是很不合理的，像什么苏州啊。什么之类的，说开口就说我们只招诺贝尔奖得主啊什么之类的，那他妈扯淡嘛，哪个诺贝尔奖会跑他那里去，你们。
这好像无锡有这个事情，就说你如果是引进人才一类的，会一下子给你比如说500万或者什么东西，然后安居费是多少，什么加起来好2-3千万，然后看看符合条件的只有诺贝尔奖获得的人能符合。然后二类的就差很多，差数量级了，就是你一开始是500万，比如说啊，这个一下子打给你，那接下去如果你没有拿到过诺贝尔奖，只是比如说一个伯克利大学的教授，你要回去可能没有500万了，给那个人打个50万就不错了，然后把你忽悠的留下来。我觉得谁会留下来嘛，就是在美国混得好好的就到国内去，就冲着他这些蝇头小利就会留下来嘛，这个很难说。
对，这个现在我也不知道这个习近平到底他要习大大要怎么做才能够把这个经济给弄回来的。
这个中国的经济确实是比较难，因为现在网上有很多段子说什么，有一个段子说那个他有一个朋友，他老婆去年跟别人跑了，但是那个今年又回来了，他说那个外面更难。
对，他说他那个笑话是这样的，那个一个是说是已经3年不见老公了，结果今年老公又回来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3年不见老婆了，今年老婆又跑回来了，说已经跑出去3年没见过，也说在外面过得挺好的，那就过得挺好，结果今年跑回来了，都跑回来了，说是外面也混不了了，经济不好都回来了，所以说这里面还是有很多很有趣的东西在里。
国内其实虽然股市是高的，就是创新高，但是那经济实在是真的不好啊。
对，这个没有办法，你这个它那个指数实际上是可以调的嘛，你只要把几个核心的股，银行股什么之类的往上推一推，稍微推一点点，它那个指数就上去了。但你也挡不住其余的好多这种诈骗的公司，这就没办法了。你知道，一上市先吹的都是好的，后来发现都是假的，那你说这个东西怎么搞？
所以当然社会上是有各种流言啊，什么什么习近平失去实权啦，或者什么东西。现在倒是有一个就是真的事情，就是一个那个。外交部副部长是吧，就是本来是部长的一个那个接替的人，就是但是呢突然又跟秦刚要失踪了，就是先所以这个就是就当高官也有风险感觉。
对，现在也不知道这个，就是说有点像崇祯吧，崇祯很勤政，但是最后做的事情就是一批一批的官员嘛，因为他从来不会认识这是自己的错，认为的都是这个叫什么来着，都是手下执行不力啊。
那现在比如说现在这个官员啊，就是刘建超，就是他应该是在中联部部长啊，就是 那么已经当了3年部长了，然后就突然消失了。就是我这个他应该也是习近平赏识的。那么现在本来人家觉得可能会接替王毅，然后呢突然失踪了。那么感觉好像也有政治斗争，感觉在斗习近平的人。我也不知道，就是习近平如果是亲自挑选的话，他到底应该要保得住他们的。那现在这样的人保不住，还是他不想保？反正
这里面现在都是一个很难说，因为习大这是忘年的时候，知道吧？因为他好像现在是70几，对吧？
对，
毛主席也是一直工作到80多嘛，或者说权力不放到80多。
嗯。
那现在按照这个来看的话，应该至少10年，而且现在的医疗保障又好很多，
嗯、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嗯。
那就更没什么问题了。
所以他这个，他反正也不需要接班人，对不对？然后呢，他反正就是免掉一批，还可以任命一批。
对，现在就是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私生子，因为这个也是国家一级机密嘛。会不会
私生子这种说法总是，比如说不是空穴来风，比如说。当然有种说法是杨澜澜这个，比如说他们，一开始传言都说保时金7000万澳元的保时金秒出，然后呢，还有1.23万亿人民币存款，这个就太夸张了。然后后来呢，当然你说350万澳元这个保时金也很高，秒出也是很厉害的，它就是蹊跷的地方就是你在各种。档案或者资料或者什么社媒就查不到这个杨澜澜是哪里来的，哪里蹦出来的都没有。因为你正儿八经比如上大学上或者上中学上大学，你总有一个社交账号，对不对？ Facebook 也好，推特也好，或者微博也好，或者什么东西，现在什么都没有。然后这个哇塞，这个就是相当于隐藏的很厉害，就是这个功夫做足了，就跟那个国家机密一样保守的，那这个叫人家有一些猜测是难免的。而且他的保安或者他的那个也不叫保安，就是身边保护他的人保镖，是武警总部的，就是立了很多军功啊、战功这样的人，人家都把他的照片都挖出来了。所以这个就觉得哇，这个23岁女孩子真的不简单啊，就是所以有人就会猜测她是甚至不是习大大，是习远平的小孩。所以呢所以呢当国家机密一样在保守她机密。
对，因为这个名字目前已经在微博上被禁掉了，不允许搜索了。蓝蓝已经变成一个关键字，不允许搜索了。
哇塞，太牛掰了。
对，这是刚出来的结果。你要开广告时间吗？
好，我们再接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您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我们的嘉宾是顾颖琼博士，我是小渊。那我们还有位嘉宾因故没有上线啊。那我们再谈谈国内的事情，就是前段时间有一部电影叫《南京照相馆》，当然我不觉得美国已经放映了，但是在网上炒的也蛮火热，就是很多小孩看了之后就对日本人就产生了很大的仇恨，这个感觉就是个仇恨教育。然后接下去国内还要放一部电影叫《731》，又是仇恨这个抗日战争时候就是那个日本侵略中国的暴行，可以说是。但是就是说今年是抗战80周年是吧，就是胜利80周年纪念，然后这个抗战这个事情就说日本真的这么罪大恶极嘛，然后人家说就是一部好的电影战争片的话看了之后可能会对战争陷入那个反思，然后呢会对那个战争就是他会比较理性的思考，对吧，战争好还是不好，但是你看完了之后就突然对某个民族仇恨起来，然后这样子的话就觉得可能就失去了这个应有的这个电影应有的作用，现在就感觉是在一种仇恨的洗脑，这个不知道就是现在这个南京照相馆是不是就是有点这样的性质，就是说让大家去仇恨日本帝国主义，然后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毕竟是时间过得很久了，特别是现在的日本人跟当时日本人不是同一拨人，对吧，但是不是一回事。顾博士您 mute 掉了，你 unmute 一下。
现在国内就这个电影，这种电影拍起来会比较能赚钱啊，就是说又能你要方便大家去看，大家愿意掏钱去看，然后能动员所有的阶层去看，因为现在看电影的话基本上也就年轻人去看一看，岁数大的什么之类的也看得很少，这都是由数据支持的。然后像他这种像这个加731啊什么之类的都是一些稳赚不赔的，因为他虽然有很多我看了一点点，虽然有很多这个比较血腥的场面，但是它会变成一个国家意志上面来转移这个社会矛盾嘛，你知道，这样的话可以让很多那个学生组织去看，官方掏钱，这个其实是背后是由那个我记得之前像这个最著名的吴京拍的这种电影实际上也是要
战狼
对，也是要官方的半支持才能拿到那么多排片，对不对，其实里面还要强调很多学生组织学校去看啊什么之类的。这个都是背后都是赚钱的这个东西，但
是抗日战争这个主战场还是在国军，对不对，就是蒋介石领导的国军，因为就是国军那个叫师以上的将领那个战死的都有好几十万的，这个
这段历史不是老早就被彻底改掉了吗，还记得我们小时候还说什么好像说联合抗日，但是那个蒋介石的能力不够啊什么之类的，现在都已经完全改掉了，一代
翻回来，对，就是还历史以真相，对不对，就是他们就是在日本的靖国神社里面就是写得很清楚，就是在中国战死的那个日本军人只有840几个人是共产党的，就八路军打死的，其他就是30几万都是那个国军，就是国民党的军队，就是或者说蒋介石领导的军队打死的，所以这个你30几万跟800多这个就不是一个数量级嘛，对不对，
对，而且历史上毛主席实际上是当时是苟住发展的嘛，哪有空去跟日本人打，他的武器啊什么之类的 也打不过的这个日本那边。
嗯，
当然了，这里面都是牵扯到一些经济利益。如果我是导演的话，我肯定也这么拍，这没办法，你要赚钱嘛，对吧？
对，就是说，当初这个八路军或者是共产党，他是利用日本军队跟国军、国民党军队的这么一战场，就是大相厮杀的时候，他有点是助纣于瘟之力，就说，因为比如说，虽然日本战败了，但是国军他的损失很大，然后他就说，损兵折将，没有多少力气了。但是在观战的，就是在发展的这个敌后所谓敌后的这个八路军就不断的壮大，是吧？然后武器呢又从苏联那里拿了很多，从交货了那个日本关东军的那些武器，然后日本很多关东军就是日本军人又俘虏了，又加入了八路军，然后呢去打内战，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东西就比较糟糕，就是特别是就是原来的满洲国，就东三省那个地方，打得比较就是内战打得比较残忍，就是说如果当初蒋介石也好，汪精卫也好，或者什么东西，就是说他如果不全力抗日，比如说因为抗日他一个是打不过，再是就算打赢了，结果自己的精力主力部队倒是反正是损伤过半嘛，然后这个时候再打那个解放军，再打那仗，打不过了，我操，那就江山给丢了，那是。
对，那个以前不是说朱元璋嘛，就是这样的，朱元璋从来没真正打过元朝人，全是让陈友谅啊什么之类的他们在打完了之后，朱元璋出来收拾残局，发展自我，也是他严格的，他在做皇帝之前跟元朝人其实是很少打仗的。但是这个没有办法，因为但是最后还是共产党赢了这个赢了中国，对不对？而且你想这么大的，就是有一个说法，就是外界其实不想管中国人民选择是什么，他希望的是你这国家不要崩溃，一崩溃了到时候就把好多难民四处散，就把周围的国家都给弄崩溃了，知道吧？你想想中国要是政权崩溃，16亿人你逃掉个5000万。
没有16亿人 ,14 亿都不到了。
14亿人逃掉个5000万。那
中国其实人口挺少，人家说好多大城市跑出去，哇，这路上怎么这么少人，这人都到哪去了，是新冠死了一批吗？还是反正就人特别少，现在国内我就是所以。
对，说这个经济不好，大家都
自己卖不动，或者什么都卖不动。
对，他举了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说这个郑州啊，好像5年前刚到1000万人口的时候，整个商业贸易就非常活跃，18还是19年的时候，就到处都是欣欣向荣嘛。
嗯。
结果现在说人口已经到了1300万了，结果商店都是倒闭的，到处都没有人烟啊，你知道。
那这个人口是对的吗？
我觉得他没有必要这个说谎。
嗯，
因为你来了1300万，来了一些年轻人口，都是要收税嘛，知道我的意思？
是，所以国内这个怎么说，这个经济是比较，又回到的话，就比较脆弱的。
对，而且现在搞笑的事情，各种乱七八糟的事情也越来越多。尤其是这一次9月1号要强制交这个什么社保啊什么之类的，
对，
估计这又是一次强烈，因为国内很多小企业实际上都是办不下去了。
小企业办不下去，就是这样子的话，就更多的人失业。
对啊，年轻人失业，那养老金谁来交？实际上本质上希望这个钱是活动起来的，知道吧？钱现在通货紧缩，活动不起来的就没办法。
所以国内反正问题还是挺大的，但是我们美国这边，你觉得美国问题就没有什么吗？就是我觉得也不知道，因为像经济上面，特朗普一直在 push， 就是或逼迫那个鲍威尔辞职啊，什么东西，然后他希望要把那个利率下降。那我相信，如果利率下降的话，对顾博士这个房地产业是不是会提振一下？
应该不会有大的提振，因为西雅图这里主要还是程序员。
但程序员现在也有失业，对吧？因为 AI 上线之后，很多编程序就是让 AI 来写就好了，
对
吧？
因为你可能不太知道，
嗯，
你已经脱离这个第一线很久了吧？这个
脱离了一段时间，
那个现在很聪明，我不能说我现在在哪个公司，但我就告诉你一下了，
嗯。
就是现在基本上就是这样的，比如说你老板给你分配了一个任务，对吧？
嗯，
你基本上把那个任务往那个 AI 里面，它有一个 portal， 你直接丢进去，
嗯，
然后它就会帮你读，帮你分析，
嗯，
帮你做这些事情，
就代码就出来了，
代码就出来，它把 diff 那个 check in，
嗯，
那个 CR 都可以自动给你生成好，
嗯。
然后 comments 做了什么 analyze， 为什么要做这个 code review？、
嗯、
当然了，你他有可能是错的嘛，你得教他说，哎呀，实际上应该是这样的那样的，然后你们互动嘛，互动了之后，他就会根据你的要求不断的修正，不断的修正。
是，
理解我的意思吧？
我知道，嗯。
然后，但是他做出来的速度很快，他五秒钟就给你做出来一个。
这样子的话，就劳动力至少减少20%，对吧？这个还算少的。
嗯，但是现在你也知道，里面很多他都胡扯。但你不管他胡扯还是不胡扯，他的确能够5秒钟或者10秒钟就给你像模像样搞一个 CR，搞一个，我不知道你干活的时候叫什么，叫 check in 嘛，对吧？把 code review 出来。
对，我们当初是有 QA， 然后呢还有 production team， 对， QA 过了之后 production team 就是做进系统里面，就是但是相当于就是各个 team 是一个合作的关系。
对对对，现在基本上你这都老一套，新的就是 AI 它会 end to end， 然后告诉你，反正 AI 它是像装模作样，就告诉你，哎呦我靠，你应该这么做这么做这么做，然后它给你图表文字什么都生成的非常好，但至于它做的是不是合理是不是像你，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就是比如说那个通货膨胀没降下来，然后经济没有想象的或者吹嘘的那么就兴旺发达，然后也没有过热或者什么东西，然后特朗普他非要降息或者什么东西，那么这个然后甚至逼迫现在的鲍威尔，就是联邦投委会主席，美联储主席辞职，那么这个对经济有没有什么样的伤害，或者说还是 OK 的，或者说
就是通货膨胀呀，
对，是不是这个就利率低就能提振经济的，就是通货膨胀跟利这个低利率是哪个厉害，我说这个玩意。
我现在觉得通货膨胀挺厉害的。
通货膨胀厉害。
因为你自己也感觉到你收入没涨，花费涨了很多，对不对？
因为这个当然有的是因为关税的原因，对不对？因为你比如说印度涨了关税变成50%了，然后中国至少30%，然后这个东西，所以这个人家苹果就怕涨价，就因为现在还在豁免期间，所以就上个季度苹果的那个出货量就是创纪录啊，或者什么东西，就是因为但是接下去如果中国的关系深了或者什么的，就日子就没那么好了或者什么东西，对吧？
对对对。
然后苹果也会在美国投资1000亿美元，就是建工厂，那我就不知道 在美国组装的苹果又会肯定是没有中国便宜，对吧？但是会贵到什么程度，就是这个问题是。
对，那就是很，因为现在是这样的，
嗯，
计算机系毕业的学生基本上失业率也有70%了以上。
嗯，哇，那有这么夸张吗？
很夸张。
哇塞，那
我听到不止一个了，
啊啊，
不止一个了，就是我听过我在这边打球啊玩啊，
嗯嗯，
白人说自己家亲戚学计算机，
嗯，
到现在没找到工作，亚洲人说自己，
哇塞，
小孩没找到工作，这都很多了，现在很多了。
自己创业得了，我操！
啊，你是说开个烧饼店吗？
烧烤，
那烧烤，那你也得要有人来那个买点东西吃嘛，对不对？
淄博烧烤，到淄博去取下经。所以这个形式啊，就是。国内有国内的难法，然后美国也有美国的难法，对吧？
那个，因为这个新冠让这个原来美国就是通货膨胀率也低，对不对啊？大家就慢慢的一点一点变大嘛，对吧？结果新冠一来，一下子膨胀的速度太快，你看导致了就现在就控制不住。
嗯。AI 其实就是特别是 ChatGPT 面世之后，这 AI 带来的变化应该挺大的，就是我之前就是都大家都知道有 AI 这个东西，就是人工智能，但是就是 ChatGPT 横空出世之后，你要觉得哇一下子 AI 觉得 AI 好厉害，哇塞，就是好像天上掉下来的一样，虽然这个行业其实搞了几十年了，这个
对，因为这个其实就是开始的时候他能帮人做作业了，但是有一点傻，现在的话好了很多，这个基本上，entry level 的编程对他来说是非常简单了。
嗯，
你要生成一个什么 class 啊什么之类的，他妈的写的比你快。但当然了，经验丰富的老鸟们总是很擅长埋炸弹，这不一定这个这个 AI 能做得出来，知道？但是，经过一段发展，我估计 AI 也应该可以，因为现在很多公司都是在用 AI 重新来读着所有的 code， 然后再重新再架构所有的这个程序，这个就比较可怕了。然后它运行的时候自己能发现问题，然后你想原来不就是 PM 说一个 feature 对不对？然后需要 SDE 去写吗？现在也不用了，老板自己说一个 idea， 下面机器就会自动给你从头到尾运行一遍，给你全部都做出来。如果真的有一天小的能做的话，那估计就大能，最后就只剩一些运维了。
那这就是发明 AI 的人就没想到有一天他发明出来的东西把自己给干掉了。
啊，对对对，应该没有办法。哎，时间到了吗？
好，我们时间到了，今天非常感谢龚颖泉博士，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祝大家晚安。